هناك. 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恩典和祝福，让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聚在你的面前，有这几天很安静的时间来与主亲近，来听主要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深信你已经对我们的心说话，而且你已经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工作。我们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不要有任何的退缩或者抵挡你的工作。主，我们更是求你，虽然我们下午都要出营了，在这最末了的这一段时间，求主仍然安静我们的心，让你还有的话继续来对我们的心说，让我们该领受的还要在你面前彼此来领受，彼此来交通。愿主让这一些美好的时间不是短暂的一个记忆，而是影响我们一生前边的服事跟道路。我们愿意主继续的恩待，越过讲员所有的软弱，也帮助弟兄姐妹疲倦的身心能够在这里一起的领受你自己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我想几乎可能很多人已经能背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一节了，不然最简单就是你去学唱早晨教的歌，很容易，人最容易记就是把它唱成歌。然后我根据弟兄们给我的分派，我是在跟大家交通第十一节的后半段，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我把今天跟大家交通的光以这个题目可能分成三个比较容易记得的段落，会讲到荣耀在圣经中的含义。第二个，我会跟大家讲到荣耀的盼望是什么。然后第三点，我会讲到进入荣耀的途径。当然我很可能不会很够的来讲详细，但是我就照着里边有的一点负担跟大家分享。那么我先求大家在主面前一路听，一路也为这些主自己的话语来祷告，不让我用无知的话让他的话受到了难主。荣耀这个名词在圣经中，我曾经查了一下，出现399次。如果我把399次的记载都拿出来读，我们就已经够时间就完了。不过这不是大家在听到的原因，但是有一点很简单的，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你们互相求荣耀，却不求神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 那我们看见说，人印象中的荣耀跟主耶稣所要说的那个荣耀其实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许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把世界上的那个荣耀概念带到我们在主面前的生活中，有点危险。因为照着我们人的荣耀来说，很简单，我儿子考了个双博士，我最近生意赚了几百万，我今天做了什么什么大的工程等等等等，都是人看为的荣耀。所以有一件很可惜的事，就是我经常听见某些基督徒他们在说我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就常常说到他们在地上事业的成功，神怎么样祝福他，祝福他的孩子，祝福他的事业等等等等。这个不是说不是神的祝福，但是当主讲到那个荣耀的时候，肯定跟这个不一样。用我自己的理解，从圣经中所提到的神的荣耀，从一开始到末了都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神可以住在我们中间，神可以住在他所爱的百姓中间。他如果可以住在我们中间，那里就肯定是荣耀的所在。第二个，人愿意让主的神的心意通行，神的旨意通行的地方就是荣耀的彰显。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也非常清楚地讲到，你们祷告的时候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神的荣耀，让他的旨意可以通行。所以圣经中从一开头到最末了都有这个思想。创世纪，主为什么造人？就是要他可以跟人有交通，有来往。到了整个历史的归结，新耶路撒冷的出现，圣经怎么说的呢？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永远的跟他们同住。弟兄姐妹，荣耀不是你有多大的成就，你为主做了多少的工作，你在世界活了多少的成就，甚至不是你有多热心。荣耀是你是否让主在你的心中居首位，是否你凡事肯让神的旨意得着通行。所以你读圣经上的历史，你就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神心意中很看重的事。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以后，他就跟摩西说，你要去照着我所指示你的建造一个会幕，我要在这里与你们相会。摩西照着神的吩咐把会幕造起来以后，圣经就说会幕满了荣耀，因为神彰显了他的同在。 弟兄姐妹，每次我们的聚会之所以蒙福，就是因为有主同在，那里就有荣耀，那里就有真正的生命和满足。然后历史进行的，所以我为什么今天会提到这些事呢？一面我们彼此鼓励，一边我们互相提醒，有很严肃的警告在后边。一直等到大卫有心起来，大卫合神心意的人，他关心一件事，他会说，我自己住宫殿，神的约柜却住在棚里，不对，我要为神的名造一个居所。这是出现在诗篇他自己做的诗。那他这个心意很蒙神的喜悦，但是神却应许他，等到他的儿子所罗门才来建造成这个圣殿。所以当圣殿完成的时候，神再一次满意的荣耀彰显在圣殿，所有的百姓因此都十分十分的感恩喜乐蒙福。所以呢，看得出神一直要跟人在一起，而且是永远的在一起。不过历史仿佛的在警告我们，会幕也好，大概过了几百年，到了士师时代，以色列百姓开始拜偶像。拜偶像就是在神之外人加了许多的东西进来了，然后向神的心就不再单一。当这些偶像进来的时候，个人就开始照自己以为对的而行，而不是个人都谦卑的等候神自己的引领，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悲剧，就是神终于让约柜被掳，他的同在失去了见证，甚至是落在他们的仇敌非利士人的手中。圣经对这一段历史的评价是，神的荣耀离开了。圣殿也是同样的原因，所以我说，我们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十分受警告。400多年的圣殿存在以后，到了西底家，到了约雅敬，他们自邦不敬畏神的王的时代，神就离开了圣殿。你如果去读，仔细去读以西结书，是被掳时代的先知，他用他很美妙的笔写出了神离开圣殿那一个伤痛依依不舍的心情。因为有罪恶的所在，神就无法在他百姓的当中，许多的礼仪，许多的外表的东西，并不能叫神的心满意。所以神在百姓不肯悔改的状态底下，他再一次从施恩宝座的基督伯那里离开了，停在至圣所的门前门上，然后又依依不舍的到了圣殿的东门，停了一下，他又到了东边的橄榄山去， 然后以西结很痛心的记载，神从圣城升到天上去了。他不想留下这样的光景，但是所有的失败都给我们看见有个很可怕的，就是当以色列在士师时代认为他们被非利士人打败的时候，他们就想起来，原来我们没有把神搬出来，我们的神是万主之主啊，这么大有能力，所以他们就把叫祭司把那个约柜抬出来，在帐篷上把它运到前边去。如果你思想那一段历史，我们也要很受警惕。有时候我们抓住一些的是外在的形式，我们抓住的是一些表现的东西，心不在哪里。我们有多少人一辈子都在日新一些形式一些做法，但是我们的心在哪里？神不能因这些外边而被你吓制。他们把约柜抬来了，神却不在那里，所以呢彻底的打败，连出去的祭司连老以利都死了。约柜被掳以后，这是当时一个惨痛的结局。到了神多次的借着先知来警告以色列人，你们要悔改，不然我就必须管教你们了，但是那些人都一直硬着心不肯悔改的时候，神荣耀离开了圣殿，离开了他的百姓，然后我们就看见说以色列国被毁灭，圣殿曾经称为他名下的至圣的所在也被拆平。所以每次我们如果是来到主面前，主也已经向我们施恩，我们就要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凡事上能够让主被尊为大，我们就不能够用各种主所不喜欢的来让主被我们逼得必须离开。在这末后的世代，我们感谢主有一个最美的事情，就是神亲自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的中间，他正是神那个真实的最后的最完美的心意的表现。圣经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指的，他就是神支搭帐篷在人间，约翰福音就是这样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在耶稣的生平里边，他一直给我们看见一件事，他做事他说话他在哪里，他都彰显着神的同在。所以他能够有人问他什么时候，他总是这样说，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我求那位差我来子我的父的荣耀，我凭自己不说什么，我只说他要我说的，我只做他吩咐我做的。他一直在哪里都是把神的同在把神的旨意带进人的中间。 所以我们看见他，不管是他的教导，不管是他所行的神迹其实他都是为着彰显神的荣耀，然后他快走完他一生的路的时候，他就这样说，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父啊，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名。他是怎么指着这个时刻呢？因为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了。上十字架是一件十分羞耻，在人看来十分痛苦的事，但是在我们的主，他知道是神的旨意，得着通行，所以他就认为这是最荣耀的时刻。他在那里要接受什么呢？仇敌的讥笑、侮辱，朋友的背叛，人民的愚弄，但是他却知道他得荣耀的时刻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新约，整个新约开始，神藉着耶稣基督支搭帐篷在人间，神藉着耶稣基督来成就神荣耀的旨意。主耶稣说，父啊，你交托给我来做的事我已经做成了。父交托他来做什么？就是来寻找，来拯救罪人。所以我们这帮已经蒙恩的罪人，我们能够深刻的知道一个事实，我们被主用那么大的那么大的代价，他的生命，他的鲜血，来把我们寻找满赎之外，他还要一直的把神的荣耀记住，他住在人的中间。刚才我们回到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一节那里是这样说的，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里说到我们一切的所事所有所得所追求，都必须是为着归荣耀给我们的神，但是不是你我自己有什么东西能够献上，是因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神得着荣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赐下新的生命，神要得着荣耀，耶稣基督要在我们身上继续他生命的工作，要把我们磨成合他心意像他样子的人，我们的神得着荣耀。所以不管主在你在我身上有何等多的恩典，有何等多奇妙的作为，你要记得的是，没有一样不是为着靠着主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这里说得很好，是凡事，不管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场合，任何的时刻，这几天 主已经透过弟兄们连结的把一些美好的信息给我们。同时呢，这里也提醒我们，在凡事上都要借着耶稣基督归荣耀给我们的神。那就是说，不管你是教授，不管你是医生，不管你是律师，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和职位，同时也不管你是农民，不管你是女佣，不管你是扫地的，你我都要有一个很准确的思想，借着耶稣基督能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不是要做某些指定特定的才叫做归荣耀给神。常常有一些很平凡很微小的人，他们可能完全不为别人所知，但是他们真的是为着神的荣耀而活。我就想起有些人，他们可能神透过他们成就了许多看得见的美好的事工，也有些人，特别在前一段日子，神透过某些基督徒被送去监狱，他们也在做荣耀神的工。多少的人在监狱里把主的福音传开，神接着把一些弟兄姐妹送到农村去，把福音带到了农村。他们并不是自己很自觉要去做什么事，但是他们心中有这一个凡事上要让主得荣耀。所以我们互相劝勉，你今天在什么岗位上，你不需要一直认为我非改变我才能够做什么，而是我今天就照现状活在主的面前，为他的荣耀而活。你在带小孩，你不要轻易的发脾气让小孩看不见主。你在带小孩，你管小孩的时候，让孩子能够看见主在你身上是那样的有恩典有忍耐。讲个现实化一点，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工地上做装修盖房子，甚至有些姐妹们他们去仓库做包装，帮人家带小孩，这些事本身没什么可以被认为是低贱，但是你必须清清楚楚的，我是为着神的荣耀在这里活。我给人带小孩为着荣耀主，我做再平凡的事我要荣耀主。然后我很感谢弟兄姐妹哈，我真的很感谢主，我在弟兄姐妹中间时日已经不少，但是多数的时候我是给大家带来麻烦的，因为我身体也不好，我这个也不行，但是我充分的感觉到说，好在有主，好在弟兄姐妹都是在主的里边，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在扶持我，在帮助我。所以我每逢看见弟兄姐妹这样对待的时候， 我就不仅仅从心里会感谢你，我更感谢的是主奇妙的作为，主奇妙的作为。我记得好多年以前，我的肾脏开始衰竭，医生说你最好要换肾。然后我很记得当时有两位姐妹竟然对我说，吴弟兄，只要你需要，我愿意捐肾给你。当然主后来给很大的恩典，他安排了一个我自己不知道的环境让我换了肾。但是从这些的言语当中，我是的的确确的感受到基督里边的爱。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互相的关心，哪怕对一个最微小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要他高兴，要他喜欢我，而是要让主得着荣耀，你就做对了。他说你们在凡事上因叫神因耶稣基督得着荣耀，那主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心智，这样的目标。你知道主讲到他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是这样说的，他不只要来拯救，他还要来带领众子跟他一起进入荣耀。这个是我们常常听见的一个极高极高的荣耀，我们也很向往的。但我们以为是在说话，在神是一个很真实的目的。我们不要自暴自弃，整天说啊、哦，我这个人就能够在天堂门口扫扫地就算了，我已经很高兴了。不是很多人很谦虚总是这样说，但是你要记得你很伤主的心的。主救你付那么大的代价，他把你做成荣耀的儿子的形象，你却跟他说别了，就是让我扫扫地，他能满意吗？我们不是叫人去骄傲自大追求那些不现实的东西，而是正因为有这么荣耀的盼望，我们就互相鼓励，在最平凡的事上都带着荣耀的目的。保罗在说到我们蒙恩得救的这件事上，他就是这样说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人他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人就要带他们得着荣耀。所以当我每次来想到神如何借着耶稣基督而能在凡事上得荣耀的时候，让我们都很珍惜一个现实的自己。如果主觉得你宝贝，你就不要整天认为别人可以我不可以，你就要谦卑的让主在你身上做成他的功。主来做成他的功很奇妙，很多时候是做那些你本来没想到也不愿意的。昨天我在一个小组里边，弟兄姐妹在一起交通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说，我原来就没想过我会去参与这个侍奉，我会去做了那个，我根本心里以前也没有。还有一个弟兄姐妹会说，我本来就不会唱歌， 但是我后来竟然去诗班唱歌了。我觉得这就是教会众弟兄姐妹彼此联合的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不是整天去跟人说，或者自以为说我配，我有这个特性，我有这个本能。其实啊，我自己都明白一件事，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能自己试的时候，主真的不用我们的，也不能用，用了荣耀都归你了。所以神用人很特别，如果你仔细读圣经话，每一个蒙召的人，包括摩西，包括所有的先知，都有一个特征，当他蒙召的时候，他们都会觉得不是我，你找错人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神会用他。你不要挺起胸脯雄壮地说我要为神做什么大事，我已经计划好好了，装备好好了，千万千万别有这样想。什么时候你以为你真的行了，你会被放在一边。神只用那些被人看为愚拙的、软弱的、低贱的、无能的、卑贱的。为什么？保罗讲得很清楚，要叫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能够自夸。那些跟从主的门徒也告诉我们，包括我们最近一直在交通道的，不管是彼得，不管是约翰，不管是保罗，他们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就是基督不止拯救了我们，他今天还成了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当主再来显现的时候，我们必定像他。多好的一件事。这两天信息里边，弟兄们也常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得救，还没有重生，你根本也谈不上做个侍奉的人。主召我们的时候，不只洗净我们的罪，拯救我们，他还把他自己的生命赏赐我们，生在我们的里边，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乐意的心，要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边逐渐的加增。然后呢，让他的呼召在我们身上是越来越被显明的，就是他要召我们得着他同享那个永远的荣耀。彼得在书信里边也是今天 这两天都有读到的，那次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主有一个这样荣耀的目的，要在你我的身上做成的。那为着要得着这一个荣耀的目的，我们下边很快就讲一讲如何 走这一条往荣耀的路径。我预先跟大家先接时间了，因为下边是喝茶的时间，所以没有耽误任何人。要进入荣耀的途径当中，我觉得圣经中给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话语，一个就是主耶稣亲自说的，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算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保全生命到永生。这个是说到基督徒的一生的成长的路，是一条实际的路，不断的我们在学习如何放下自己。在我们刚刚蒙恩的时候，叫我们放下自己很容易，因为我们看到自己是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败坏，能放下那些是太好的事。那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自己开始以为我们得救以后我们自己就越变越好了，外人看你真的越变越好，因为你以前性格十分暴躁，你以前为人十分苛刻小气，你以前怎么样现在都变了，这是生命的一种的改变。但是原谅我说，在跟从主的这条路上绝对不要搞糊涂了。世界上的宗教的的确确是在劝人不断改变自己，改良自己，成为一个美好的人，但是我们的主看透了人的本性，他所以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要人单单因信，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来得救，不是靠遵守律法来得救，而是单单因信，靠主的恩典，白白的就被称义。那在这整个成长的路上，仍然要做这件实际的事。因为如果这个时机我们不肯听主的呢，我们会慢慢的就改变了主自己的许多的简单单纯的生命法则。在圣经中我们看见有几次人的好意非常明显，第一个昨天弟兄也有说到，谢谢，圣经有提到是什么，约翰雅各他看见前边村子的人不接待主耶稣，他们说太不行了，这帮人，主要让我们吩咐火降下来惩罚他们，很好的心。彼得更好心，彼得一听见主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要受祭司文士长老许多的苦，他们还要把我杀害， 彼得非常好心，彼得说千万不能如此。主怎么责备他呢？撒旦，退我后边去，你只体贴人的意思，你并不体贴神的意思。到了保罗的时代，我们看见又是有一种现象，保罗到处的来传因信称义的福音，而且很多人信了，但是有一帮虔诚的犹太信徒，他们却不断的在隔处说，信主是好，但是你们还要遵守律法，要行割礼啊，要守这个那个的规条，你们才能更完全呢。你看见彼得所有的人有时候碰到这件事都有点停下来一下，但是保罗一看见这种事呢，他就非常生气的反对这些人，甚至很气愤的说，若有人传一个跟完全因信得救的白白的救恩不一样的事，这个人要被咒诅。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遇见过？有没有常常产生这种思想？当我们把一个人引来信主以后，我们整天关心他行为怎么样。我不是说基督徒没有好行为是对的，基督徒肯定有好行为，因为他如果生命里边被主得着了，他的行事为人思想已经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所有的变化是因着生命产生出来的，而不是我们给他许多规矩叫他要这样要那样要这样才对。保罗非常讨厌这一种的教训，他要我们一直记得唯独耶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边才是归荣耀给我们的天父。还有第二点非常重要，就是奉献。保罗提在讲罗马书讲了那么完美的福音之后，他就在十二章开始就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盼望你我深思，一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前边的路该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在保罗看来，第一件事是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也就是说把你整个你的真实都献在主的手中，主要怎么用你，主要怎么样用他，主要怎么样用我，主权在主。不在人自己的定义，而且这个奉献很真实，是把你的身体，我们往往世界上的人以为身体是罪恶的东西，不要的。对，身体常常会被情欲所挟制，被世界所迷惑，它作为一个罪的器具了。 但是当我们蒙救赎以后，就要开始从我们的身体开始奉献给主来使用。主要怎么样用是他的主权。我记得有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把自己奉献于你，你如果要用它也好，你如果把它摆在一边也好，求主让我都能顺服，甚至先知耶利米有同样的声音。先知耶利米，神把他带到靠看窑匠怎样在炼泥的时候，就告诉他一个事情，窑匠有完全的权力来炼来造这个泥，把它做成他自己心意中的器皿，但是这个器皿必须把身体献上，让主人自由的来弄它，而不是这个泥土自己说，主人你要做我，你就把我做成花瓶，我一定要放在高高的地方被人欣赏。在耶利米的信息里边，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责任是学习柔和的服在神主宰的手中，因为神要把你做什么，其实他的智慧啊，真的高过任何人的智慧，他的道路真的高过我们人所有的思想的道路，他总是让我们时不时的会惊讶一件事，说这只有神的恩典做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提起有两个非常扼要的我们必须明白的，就是进入荣耀的路不是自己的挣扎，不是自己的努力，而是把自己奉献，让主在你在我身上有自由，然后在生活的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实际来不固执自己。那么我想时间我已经过了一点，我有最近读了一篇的很好的，对我来说很好很有帮助的文章，我摘录了里边几句念给大家，因为大家都是有心要服侍主的人，我盼望可能对你也会有益。我选自的是要领众子进荣耀里去的这本书，是张博士所写的，他里边有几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今天有心服侍有心跟从主的人小心的地方。他说，个人对于主耶稣和他旨意的忠心是万万不容忽视，侍奉的工作一大危机就是让人的需要盖过了神的呼召，人的同情完全淹没了主差派的正义，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工作不是去教育人，不是满足人的需要，我们的所受的主的命令是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是教导把人带到主的救恩当中， 不是去训练一个人更有用对于世界。属灵的推动力特别之处就是我们先被神破碎，然后才有生命力。我们许多人留下耶稣独自一人，凭我们自己的责任感去工作，凭自己的判断对错和需要去做事，这是因为缺少复活主的生命，因为失去了与主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哪里是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冲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也常常叫别人冲往这个需要的地方去应付。那么詹伯斯这位弟兄，他真的有更深刻一点的看见来提醒我们，使依靠宗教的知识结果反而成为基督的障碍。我们必须更深切的依靠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养成一种习惯，不断到主面前寻求他的旨意。可惜的是，我们往往自作决定，然后求主赐福。今日主耶稣基督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对侍奉的看法不符合新约圣经的教训。我们强调种种的活动，付出无尽的精力，却完全失去了与主在隐秘处的相交。最中心的是个人与主的关系，而不是展现人前的活动力。我们讨的是主的喜欢，不是人的称赞。那我觉得他这几句话呢，对我是个提醒。我们不是说自己不要努力，不要听主的话，好好去尽力的活。只有看见荣耀前途的人，只有看见一切要在凡事上可以叫神因耶稣基督得着荣耀的这个最终的目标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宝贝今天的每个机会，每个处境，甚至包括每个艰难，每个你不适应的东西，在里边主会做成奇妙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主，但愿你自己的话语这次透过我们在这几天的学习，能够向我们的心来解开。主啊，但愿这几天也不让我们轻易的就过去，因为你说过你的话不会突然返回，要在你命他去成就的事上亨通。主，就愿你把你自己的话既然说出来，透过弟兄们在各个方面的示范，透过彼此的交通，透过你自己圣灵的感动，你让我们在这一次营会中，我们每个人都被你自己来改变，被你自己来关照，也更新的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因为这是跟从你的起步。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能够珍惜你为我们安排的每一个的今天，不管是健康，不管是疾病，不管是亨通，不管是艰难，不管是富足，不管是贫困，让我们所着急的，所着重的，乃是我们主的荣耀。让我们真的被你自己来磨成合乎你心意的人，在这最末了的日子，叫你的教会真的是装饰整齐，等候你的回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